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开始看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是在新约保罗书信当中最短的一本书这是保罗的一个私人的信函。那这位收信人呢，是保罗一位同工，叫做腓利门。腓利门在这封信写作的当时可能信主不是很久，可是在腓利门书一开始我们知道他已经是一位同工，而且在他的家里有教会，所以很可能腓利门相当于今天开放家庭的同工，或者是像小家长类似的同工，也有可能是相当于现在家庭教会的一位负责人。当时的社会背景是罗马帝国，那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奴隶制度仍然相当的普遍。那腓利门呢，这位同工也不例外。那在他的家里也有一些奴隶，但是其中一位奴隶叫做阿尼西姆，这位奴隶却逃跑了。阿尼西姆在逃离腓利门家之后呢，后来遇见了保罗。圣经并没有讲太多的细节但是保罗后来带着这位阿尼西姆信了耶稣，接着他就跟着保罗一段时间。但是当时虽然奴隶制度还是普遍的流行，很明显的保罗虽然是不赞成奴隶制度，但是奴隶制度毕竟是当时普遍盛行的一种社会的现象，而且于理于法阿尼西姆都是腓利门的属于他的一位奴隶。所以呢，重生得救之后的阿尼西姆，他听了保罗的话，决定要回到他的主人的家，也就是腓利门的家。但是依照当时法律的规定，奴隶如果逃跑的话，被抓到是要接受很严重的处罚甚至有可能被处死刑。所以保罗写了一封信让阿尼西姆带着回去见他的主人腓利门。所以这封信呢，可以说是保罗替阿尼西姆来求情的信，但是里面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就是即使当时在社会上存在着很不公平的奴隶制度，没有错，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制度，但是因着我们认识耶稣，在这个制度之下，人跟人的关系却可以改变。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 QT 经文我们可以从第八节念到第21节。第八节开始，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这个逃奴的名字叫做阿尼西姆。其实阿尼西姆他原文的意思叫做有益处的意思。所以在第十一节保罗讲到，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这其实是一个双关语，因为这个益处就是阿尼西姆的意思。那这个阿尼西姆从前没有益处，而且呢他给主人惹麻烦，最后还逃跑了。但是今天他认识了耶稣，他悔改，他重生得救了，所以他开始与你我都有益处了。其实我们可以想想看阿尼西姆今天成了名副其实的有益处的人，并不是因为他悔改然后回到主人面前所以成了对主人有益处的人，而是因为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以致他今天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益处的人。 其实说的不仅仅是一个这个逃奴阿尼西姆，其实说的也是我们。在我们认识耶稣之前，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有些人可能有特殊方面的专长，可能他对社会对人群也有一些贡献，也可能有些人在信耶稣之前平平淡淡的过了大半生，在人眼中看来好像没有任何的贡献。但是每个人不管他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人群眼中的价值是什么，如果他并没有真正的活出神对他的呼召跟命定的话，其实在永恒的价值来讲是没有任何的益处的。但是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追求认识神能够读神的话语，而且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能够开始反映出主耶稣神儿子的形象，而且当我们愿意不要再继续放纵我们老肉体的私欲而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常常的问主说，主啊，我该说这句话吗？主啊，我今天要去做这件事吗？以至于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口中所说的话，甚至我们心里所思想的，都是合乎天父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成为一个真正有益处的人。那这个益处呢，是在神国永恒的价值里面是非常的有益处。所以这位从前不认识神的逃奴阿尼西姆，今天认识了耶稣之后，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真正有益处的人，与你与我都有益处。所以保罗要让腓利门知道，这位逃奴阿尼西姆在人的制度当中，他仍然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但是因为他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在天国里神的国度里是有益处的人，所以保罗说他是我心上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其实是能够非常能够摸着神的心的一位神的仆人。他说的这句话阿尼西姆是我心上的人，其实就是在反映阿爸天父的心。没有错，在人的眼中看来阿尼西姆还是个奴隶而且他甚至是一个曾经逃跑的奴隶，但是他却是阿爸天父心上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也是阿爸天父心上的人。不要觉得说你到现在好像一事无成没有人尊敬你，在人的眼中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我们要知道，在阿爸天父的眼中，我们非常的宝贵，我们是他心上的人。其实在整本圣经里时时刻刻阿爸父都不断的向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他心上的人，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他将我们宝抱怀揣，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即使有时候我们一时软弱跌倒，但是他的慈爱永不改变。希望这些天父的心意他对我们说的这些话真正的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是他心上的人。然后接下来保罗继续说他原本打算把这位亲爱的阿尼西姆留下来来伺候保罗，但是于法于理来说，那阿尼西姆还算是腓利门的财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奴隶是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人权的，对主人来讲一个奴隶就算是主人的财产，就好像牛羊这些牲畜也算是主人的财产一样。也许我们会觉得说腓利门既然已经信了主了，那他为什么还要继续有奴隶呢？但是保罗不是这样来看这件事情。虽然我们知道保罗自己绝对不会去蓄养奴隶，但是保罗也不会强迫的要求别人去改变当时在社会上既有的规则。保罗说，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所以使徒保罗他照着这样一个服侍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他不勉强别人去做保罗认为是对的事情，但是他会规劝，他会教导，让圣灵亲自在对方的心里面做工以至于那个听到教导的那一方能够甘心乐意的从他的心里面发自他内心愿意去做这件事。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腓利门说，今天的阿尼西姆他回到你的面前来，你们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就是第十六节讲的，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 在腓利门你的家中，虽然阿尼西姆他的职分仍然是一个奴仆，但是在天父上帝的家里的这个关系上，你们是兄弟。阿尼西姆在你的眼中就要像是你的兄弟一样，你要像爱你的兄弟一样的来爱他。十六节后半讲的说，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啊。其实他原文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仅仅在肉体上你要待他像兄弟一样啊，我们在天父的家里我们之间也是兄弟的关系。所以在这边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虽然他没有说奴隶制度是对或错，但是他在告诉我们，这个社会上可能有些制度不管它合理不合理，但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即使这个人啊在职位上职称上好像是我的下属，好像是该听我的话的人，但是我要对待他如同爱我的弟兄一样。制度没有变，职称没有变，但是我们彼此相对待的态度改变。因着圣经上这样一个教训啊，奴隶制度呢真的就开始在世界各地啊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废除了。所以在今天，奴隶制度基本上已经是一件不合法的事情。其实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当人们开始认识神之后呢，人的心就会开始改变，开始想要去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以至于这个社会上一些很不合理很不人道的制度就慢慢慢慢一个一个废除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真的都成了名副其实的阿尼西姆了啊，就是都成为有益处的人了。圣经上有说到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我们真的要开始每天每时每刻啊，都要来保守我们的心啊，都要来让我们的价值观还有我们的行事为人，我心里想的我口中说的，我们都要来蒙神悦纳，也就是求神圣灵来常常的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被圣灵掌管的生活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真正成为一个阿尼西姆，在神的国里，在永恒的价值里面是有益处的人。记得以前啊，我曾经分享过，我们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我太太带着她的朋友到旧金山游览，就认识了一个人，后来我们就带她上了教会。那不久之后呢，她也愿意决志接受耶稣，后来就受洗成了基督徒。那有一次她跟我们大家说，她得回亚洲去啊，去处理一些事情，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回来了。有一次啊，在团契聚会的时候啊，我们的团契的辅导，她是一个很慈祥的属灵的母亲，陪着这位弟兄一起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才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原来她一直都是个通缉犯。因为她过去信主之前她很喜欢赌博，所以她欠下了一大笔的赌债，那为了逃债所以就跑到美国来。但是信主的这一段时间，她一直觉得圣灵在催逼她，感动她，她一定要回去面对这件事，所以后来她就鼓起勇气回去亚洲。他不但被逮捕，而且还被关到看守所，但是很感谢主他的债务最后很顺利的解决了，所以他能够再平安的回到我们当中来。这位弟兄之前他一直不敢告诉我们这件事，因为他怕我们会拒绝他，但他从亚洲回来之后，他第一个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这位团契的属灵母亲，因为他知道这位属灵母亲愿意接纳他。后来我们都看见他的改变，他不但变得很上进，而且呢，他也是一个喜欢传福音的人。等他从学校毕业之后呢，后来自己开了个公司，他的公司啊，也是用圣经上的一个东西来命名的。所以当我读到腓利门书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位弟兄，感觉上他是不是就好像这位阿尼西姆呢？从前的他对社会对众人都是没有益处，但是等他信了主之后，他不仅仅是对神的国，而且他对许多人都成了有益处的人，真的是成了名副其实的阿尼西姆。但是在这边也不禁让我想到，其实在阿尼西姆的生命当中，他遇到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就是保罗。如果没有保罗，就不会有阿尼西姆。所以在我所认识的这位之前是个通缉犯，但后来却成了真的对神国有益处的这位弟兄，他生命中的保罗就是我们团契的这位慈祥的属灵母亲。他对这位弟兄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影响了我们整个团契。 所以当这位弟兄能够坦白的分享他过去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之后呢，以至于我们整个团契，因为我们看到这位属灵母亲对他的爱与接纳，他成了我们大家的榜样，以至于我们团契每一位弟兄姐妹对他就好像自己的兄弟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不仅仅想要来提醒我自己，我也要来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要成为阿尼西姆，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对神国有益的人。但是在这个同时，我们的生命也要成熟，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这位保罗。当很多阿尼西姆，就是原来像一个逃奴一样，对社会对众人都没有益处的人，能够接纳他，我们能够让他感受到神的爱，以至于帮助他成为一位真正的阿尼西姆，来成为一个真正对神国有益处的人。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蒙恩蒙爱，今天同样的也让我们把这样一个爱借着我们来传给下一位的阿尼西姆。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进入这神国的大家庭，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在永恒的神国里是一个有益处的人。主啊，也求你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一个宽广的心胸，当我们面对到许多可能背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甚至他们的过去是不堪回首的这些人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从你来的爱来接纳他们，来爱他们，以至于他们能够改变，成为真正的阿尼西姆，成为一个对神的国有益的人，也让我们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保罗，能够看他们如亲爱的兄弟，能够来真正的来成为他们的祝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